兄姊妹好开心咧，喺荧光幕嘅面前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嘅敬拜，亦都咧我哋透过呢个嘅科技咧，我哋可以咧吓可以继续嘅嚟到学习神嘅说话。嚟到《使徒行传》24章，我哋见到保罗度过咗佢宣教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之唔容易嘅一个嘅历程。其实咧，如果我哋认识使徒保罗，我哋就知道佢服侍人生从来都唔系一帆风顺。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比他们，他讲到其他的使徒忍受更多的劳苦，坐过更多的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常常没死。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斩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海难3次，一昼一夜在海里面挣扎，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说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耐寒，赤身露体。除了这些事以外，我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是使徒保罗在他宣教人生历程当中，他曾经有一次来到去这样来到去表达。但我相信以上所有的经历都比不上保罗在这一次使徒行传记载当中那个的经历是更加的面对的危机。保罗在此时此刻可以这样讲，就是来到他的人生当中一个最风高浪急的处境。因为有40个人一起发誓，一起起誓，他说如果他们不杀死保罗，他们就不吃不喝。我想说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在你的处境里面，你知道有40个人发了誓，如果不杀了你，他就不吃也都不喝。当你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一笑置之，心感不安，怕得要死，立即报警加强保安，还是贴身保镖。不过我们看回保罗的人生里面，他经历过很多的危难，所以今次面对这个处境底下，他似乎相当的冷静来到去应对。他很快就做出一个的筹谋对策，他决定将自己的生死交给千夫长。因为在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是被千夫长来到去拘捕监禁在千夫长能力所在的地方。果然保罗没有做出错的决定，千夫长知道保罗面对被杀的危机，他立刻就派两个百夫长带同兵丁将保罗从监里提出来，然后将保罗送到当时犹大省的总督腓力斯所在的驻地凯撒利亚。千夫长这样做的原因，我相信不一定是他觉得保罗是无辜，所以他要保护保罗，而是保罗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如果这个公民在他千夫长的手下未被定罪而被杀，对千夫长来讲，可能他的官位就不保。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千夫长罗马公民的身份是买回来，他不是真的出生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相反保罗说他一出世就是。当保罗被押解到总督腓力斯所在的凯撒利亚，没错，是暂时让他脱离了即时被杀的危险，但不代表他就得到平安，得到保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即刻亲自的出面。但我们要明白，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宗教的事务，而是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大祭司最重要的是跟罗马政府打交道的政治人的人物。所以他带同几个犹太议会的长老，同埋一个叫做帖土罗的律师，就来到总督的面前，来到控告保罗。大祭司带埋律师来的原因，是因为律师既熟悉犹太的律法，亦都熟悉罗马的法律。他们可以按住罗马的法律来到控告保罗，因为我们相信在治理犹大省的罗马总督面前，犹太人不可能拿自己的律法来告一个人嘛。他们当然要用罗马的法律来做这件事情。这位律师呢，他是不是真的叻我不知道，不过呢就他一开始就讨好这个罗马的总督。他说总督大人，自从你来到我们犹太省，我们就国泰民安，人民生活安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事实。 因为其实腓力斯从来都不是犹太人喜欢的罗马官长。帖土罗指出，他说保罗的所作所为是尝试在这个下总督治下那么平稳的犹大省引起动乱。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控罪来的，我相信帖土罗之前想过的，之前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治理者愿意见到自己统治的地方是出乱子，所以律师帖土罗做这个控罪是期望腓力斯大人因为不想他所治下的犹大省出现动乱，而按住他们犹太人的要求将保罗来到定罪。我们又看看腓力斯，他是一个罗马派来的犹大的治理者，而律师帖土罗就将他奉成为一位良善正直的好官。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他不是，事实上他是一个残暴不仁、贪爱钱财、收受贿赂的豪吏。可能因为我耶稣的事迹已经传遍了犹大省，所以这位总督对犹大人和保罗的矛盾似乎知之甚深。他本来很容易就能够作出一个判断，为保罗还一个清白，还他一个自由之身。不过正如正话提过，他是一个贪官。当他知道保罗曾经四周围筹钱带回去耶路撒冷周济当地的人的时候，我估这个时候腓力斯心里面就想，我能不能够在保罗的身上拿到一些好处。于是他既不定罪亦都不宣告无罪，就将保罗交回给白夫长看守。不过他告诉白夫长，容许保罗的亲戚朋友将保罗生活所需来到交给他。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保罗透过这些这样的机会去筹集金钱，然后就献给他。同时我们也知道，圣经说腓力斯为了不想得罪犹太人的领袖，将保罗囚禁了两年的时间。所以保罗的危机没有因为他被送到总督腓力斯那里就得到解决，因为一方面他要继续面对犹太人中的恶人，这些人继续的来到去控诉他，同时间他要面对一个为了讨好犹太人而不分对错的奸官，同埋期待囚犯贿赂的贪官。恶人、奸官、贪官三者联合在一起，使保罗的宣教人生进入了一个比之前更加艰辛、更加危险的处境。就在这个四面受敌的环境当中，保罗却提出了，他说作为一个真理持守者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使徒行传24章16节，他说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最少曾经20次用到良心这两个字，而在良心这两个字之前加上形容词的最少都有6次。使徒行传23章第1节和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9节，他用清白的良心。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他说无愧的良心。有提摩太前书1章5节和19节，他说无愧的良心。提摩太后书1章第3节有一个纯洁的良心。中文的翻译用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表达，但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我们就见到它的意义其实是相同的，就是讲到一个毫无亏欠、正直、对得起神的一个清洁的良心。良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里面有那种知觉，可以分别是非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人的里面一个部分，神做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来分别对错。所以在罗马书2章15节，保罗也都说这个叫做是非之心，是神放在人的里面另外一种好像无形的律法。良心使人在圣灵的面前会省察自己，对罪的态度会认真，绝不马虎。所以当主的门徒愿意听从良心的声音，听从良心的判断，使良心无愧，就能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良心又好像一具精细的机器，如果这个仪器我们身上能够运作良好，我们对神对人的关系自然就正常，亦都是美好。而保罗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当他提到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的时候，他说到二者是相辅相成。如果作为主的门徒不重视良心，不听良心的提示督责，慢慢我们就会失去了属灵那种的敏锐，失去了最重要 那种的感觉。所以保罗强调他在这个处境，当他四面受敌的时候，危机四伏的时候，他仍然如同往常一样持守着毫无亏欠正直对得起神的良心。保罗不是只是说的，他在从他同向腓力斯的辩白的说话，同埋他后来跟腓力斯交谈的内容当中，我可以在尼禾提出来。保罗先为犹太人对他的指控来到做自己一些的辩白和回应，他告诉腓力斯，他说其实我上耶路撒冷一直到大人你的面前你要接受审判的时候，头尾有12日的时间，而他只是在第七日曾经进入圣殿的里面，而这一日就是他被千夫长来到捉拿那日。他说他进入圣殿的目的就是按犹太教的规则向当时的祭司来报告，他已经做了洁净期满的日子，等候祭司为他们献上各样的祭物。同时他说我上去其实也是为一些已经许愿要还愿的人帮他们给那些还愿金。他说我正是在等待献上祭物的时候就被捉拿。保罗强调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作乱，更加没有在圣殿当中做任何不当的行为。他说其实你可以问那些告我的人，如果有请他找证人来。跟着保罗没有避重就轻，而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他说犹太人对他的不满是在于这些犹太人认为他所传讲的道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合乎犹太人的规范，是异端邪说。但是我记得保罗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大祭司长老律师和腓力斯在他的面前，但是保罗在这些人的面前毫无惧色地为耶稣基督的教导作出大力的见证。保罗指出，他说他所宣讲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合乎犹太教的传统律法和先知书上面所记载的一切，不是他自己创立一套新的信仰。大祭司和议会当中的长老是犹太教当中的领袖人物，他们仍然在场。如果他们认为保罗所宣讲的有错误的地方，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着保罗所做的要求他作出澄清，亦都在腓力斯的面前直斥其非，表明他们自己对保罗的指控有罪是合理的，然后要求保罗用刚才的说话来到证明了他自己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说话正好为这班控告他的人大开方面的门，更加能够来到去控诉他。而保罗特别指出，他说由于这位犹太人一直以来所信仰的神的盼望，他深信已经死去的人包括义人和恶人在内。我相信保罗是用一个例子，他说包括义人和恶人在内是一定会复活的。他说这个的观念不新的，他说这个观念其实和犹太人的信仰是共通的，最少和法利赛人是这样。这个盼望其实不是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宣告的新的启示，因为在旧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是这样记载，他说睡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过来，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保罗这个有关复活的信仰，其实在耶稣基督的传道生涯当中也都能曾经为这个做出宣告，就是说保罗是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宣告出来。就是当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使徒出来传道的时候，对他们说，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他说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地吸引。保罗在这里是要来到去明示，他说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其实跟犹太人旧约的律法是和合的，是没有冲突的，只不过是这一班来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是因为对保罗个人有不满厌恶，所以来到污蔑他，所以来到去控诉他。后来保罗呢有几次的机会跟总督腓力斯讲论关于信基督耶稣的事情。经文很有趣，经文特别提到他说保罗跟腓力斯谈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三样的事情，就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有圣经学者认为，他说保罗在这三方面的讲论其实是特别针对诸如腓力斯而讲的，他不是只是一般地来去表达相对信仰的东西，是为腓力斯来度身订造。他说因为腓力斯是一个殖民官，他对上要讨罗马政权，但对下他用很残忍压制的方式统治犹太人，所以保罗跟他谈公义的话题，告诉他他这样做是不对。而腓力斯现在的太太是他用一个不正当的手段娶回来的， 他弟弟土西拉本来应该是嫁给另外一个人，不过腓力斯就找了一个人勾引这个女子，然后就劝她嫁给腓力斯，所以保罗跟她讲节制。然后腓力斯贪爱钱财，常常暗示保罗贿赂她，所以保罗跟她讨论将来的审判。这圣经者就说保罗是针对腓力斯的罪行向她提出神对她有更高道德的要求，所以圣经说腓力斯感到害怕。来到这里我有时就会想，难道保罗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强调自己的信仰和犹太人的信仰有分别，其实是比犹太人更大的攻击或指控的机会吗？又难道保罗不知道他跟腓斯都来到去跟腓力斯来到去讲到节制公义和将来的审判是会得罪这一位对他操生杀大权的官员？保罗当然知道，但他毫不避讳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位神的真理的持守者，亦都是一位的宣讲者，他不能够在此时此刻退缩不前。保罗知道他必须来到捍卫真理，为真理而战，正如他自己所讲的说话，他说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如果在此时保罗为了自己的安危，或者为了避免和犹太人或者腓力斯的关系有更大的破损，然后避重就轻，将信仰上面的矛盾轻大过，将神对人的道德要求略过，这样他对犹太人和这位罗马的总督就不能够说自己是全然无愧的良心。因为如果他没有坚持使他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那个唯一可以拯救的尼赛亚，而且对人有高道德的要求，同样的对神他都不能够说自己全然无愧的良心，因为他作为真理的持守者，又是神亲自呼召的宣讲者，他没有尽上当尽的本分，是背弃了神所赋予的使命。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讲求价值观多元化的世界，讲求个人生活自由化的社会，也都讲求宗教信仰包容的文化。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当然要解释很复杂，可以很多个学者来到去解释，但我觉得简单来说这三样东西就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这一班同样作为真理的持守者和保罗一样，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是为了不被视为异类而对充满错误的价值观被扭曲的自由观和充满错误的末世观避重就轻，亦或是堂堂正正的以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自由观和末世观回应这些错误？当然我想要作出回应是需要付上代价，但如果我们没有用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自由观和末世观来到抗衡这个世界的错误，就不能够将人指向永生的路，因为这些错误是将人引离开耶稣基督进入永死的路当中。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将人指向一个永生的路？使徒保罗作为真理的持守者，在他宣讲人生当中最大的危机的时刻，他仍然没有忘记向神向人都存一个无愧的良心。今天你和我都是一位真理的持守者，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对基督教信仰充满疑惑嘲弄的世界坚持向神向人都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这个讲到我预备到最后的时候， 我又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面对着瘟疫肆虐的时刻，无愧的良心又是什么？我就想，如果你今天需要接受隔离，请你好好地进行。如果你今天有邻居要作家居的隔离，请你看看有什么你可以帮到他。如果今天你有很多物资，请你同人分享。如果今天你的经济充裕，请你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让我们尽力为抗衡这个疫症而一起的努力，因为神盼望每一个真理持守者，不单止真理在信仰上变成一个无愧的良心，神盼望每一个真理的持守者都能够在这个充满恐惧的时刻，对我们周遭的人同样能够存着一个毫无亏欠、正直、对得起他们，亦都对得起神的良心。这个才是真正是充满爱的一群主的门徒。使徒保罗都曾经讲过，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愿意你和我每一个真理的持守者，在此时此刻，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尚存无愧的良心。我们一起祈祷。就是我们从保罗这个这么艰难的经历里面见到，就是亲你的持守者，他尚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他无惧人对他在信仰上面宣讲那个的控诉，他是无惧总督那个的权柄，他告诉这位总督听他需要悔罪，他将真理那个的要求展现在他的面前。再帮助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面对着很多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再帮助我们这一班你的门徒持守无愧的良心，坚持真理，不妥协，不避重就轻。最后在这个疫情当下的日子，神是让我们同样的，不单止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持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同样让我们在作为你的儿女，在这个地上边，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作息的当中，在这个逆境的艰难的日子，我们更加向所有的人都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好叫人从我们生命当中见到你的爱而被吸引。我们多谢主，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阿门。